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俄罗斯军事博主为战争叫嚣，在圣彼得堡一家咖啡厅被炸身亡。分析称中共操弄马英九访中，恐给国民党带来负效应。
中国要的交流，你要跪下去你才有办法跟他交流，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多数的台湾人是不愿意接受的。
日本外相访华斡旋间谍疑案，分析称北京人质外交另有所图。
中国政府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人质外交的确是他们的外交手段的选项之一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请陆洋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首先看美日韩三方举行两天反潜演习，陆洋。
是的，志远，据韩国国防部表示，三国海军从周一四月三号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反潜联合演习，目的是更好地应对朝鲜不断发展的核能力以及导弹能力。此次演习在韩国南部济州岛附近的国际水域举行，上星期抵达东南部城市釜山的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所率领的打击群也参与其中。
另外，伊朗沙特恢复外交关系后，两国外长即将会面，陆洋。
是的，志远，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两国外长星期天的晚上，也就是4月2号通了电话，并同意在未来几天内会面，确切的时间和地点还有待确定。德黑兰和利雅得于2016年1月断绝了外交关系，今年3月19号在中国的调解下，两国达成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另外呢，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产油国星期天宣布自愿减产石油大约每天115万桶，他们表示此举的目的是在于支持市场稳定。
北欧方面，芬兰中右翼政党声称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获胜，陆洋。
是这样，志远，芬兰总理马林看起来呢，在星期天举行的这个第二任期选举中失败。星期天晚上，在近 98% 的选票统计之后，中右翼的国家联盟党得票率是 20.7%， 紧随其后的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芬兰人党，得票率 20.1%。 马林所属的社会民主党，他的得票率是 19.9%。 那么由于排名前三的政党各获得大约 20% 的选票，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单独组建政府。基于这一结果呢，关于组建芬兰新政府的这个谈判将在国家联盟党的领导下启动，志远。
好的，那么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律师誓言要在封口费刑事案件中进行有力的辩护，陆洋。
是这样，志远，这特朗普的律师呢，塔科皮纳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个国情咨文节目，支付给成人电影女星丹尼尔斯的费用是他的个人支出，而不是竞选支出。特朗普呢一直否认这位色情明星关于他们有外遇的指控，但是承认在2016年大选中击败民主党人希拉里之前向他支付了款项。塔克皮纳称，如果特朗普没有竞选2024年的总统，他就不会被起诉。志远。
好的，我们换个视角，从太空跟踪高超音速武器取得重大成就，美国成功发射10颗军用卫星，陆洋。
这个支援美国国防部太空发展局的10颗军用卫星星期天4月2号在加州的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成功的发射。这些卫星将作为增强作战人员空间架构的一部分。这些卫星呢都配备了宽视场感测器， 可以从太空探测和跟踪高超音速武器。这次发射原定于3月30号举行，但是由于对运载火箭技术问题的慎重考虑而被推迟。太空发展局预定在6月进行该计划的第二次卫星发射。支援，
美国将在瓦努阿图设立大使馆。陆洋，
美国国务院3月31号表示，在瓦努阿图建馆的这个努力呢，是华盛顿加强其在太平洋地区外交存在，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这个影响力的最新举措。美国和瓦努阿图有外交关系，但是目前呢，由驻新几内亚的外交官代表。这个国家人口大约是32万，分布在80个岛屿上。致远，
好的，谢谢陆洋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俄乌战争相关报道。俄罗斯军事博主为战争叫嚣，在圣彼得堡一家咖啡厅被炸身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关注俄乌战事。乌克兰报告巴赫穆特战斗激烈，瓦格纳声称已占领该城。乌克兰和俄罗斯部队星期天深夜就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穆特的战况进行了相左的报道。俄罗斯准军事组织瓦格纳集团的负责人说，他的部队在巴赫穆特的行政办公大楼上升起了俄罗斯国旗，从法律角度来说控制了该城。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军队仍在继续袭击巴赫穆特，但乌克兰军队正在勇敢地坚守这座城市，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星期日的晚间讲话中说，当天巴赫穆特的局势特别激烈。来看俄罗斯国内，俄罗斯军事博主为战争叫嚣，在圣彼得堡一家咖啡厅被炸身亡。俄罗斯一位网名叫弗拉德伦·塔塔尔斯基的著名军事博主星期天4月2号在圣彼得堡一处咖啡厅遭遇炸弹袭击身亡。这看来是俄罗斯领土上发生的第二起与乌克兰战争密切相关的遭暗杀的事件。塔塔尔斯基的本名是马克西姆·福明，出生在乌东的顿涅斯克地区，非常支持俄罗斯政府，也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收复乌克兰领土。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宣布，该委员会已经正式启动针对这一事件的刑事调查，目前还没有人出面宣称对这一暗杀事件负责。另一方面，乌克兰抨击俄罗斯担任4月份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加入西方国家的行列，对俄罗斯从4月1号起担任联合国安理会4月份轮值主席国感到愤怒，称这是一个荒唐和有害的举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久前刚刚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指控他涉嫌犯下战争罪行。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在每日电视讲话中说，不幸的是，我们有一些显然是荒唐和有害的消息。他还斥责俄罗斯军队的轰炸周五炸死了一名五个月大的男孩。美国星期四敦促俄罗斯在担任这一职位时要行事专业，称无法阻止莫斯科担任这一轮值职位。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每月轮换一次，俄罗斯星期六接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俄罗斯上次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是2022年2月，当时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对于俄乌战局，英国国防部说，俄冬季攻势失败。英国国防部在星期六4月1号的情报简报中说，俄罗斯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指挥的旨在扩大俄罗斯对乌克兰整个顿巴斯地区控制权的冬季总攻行动已经失败。简报说，格拉西莫夫掌握着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但是80天已经过去了，越来越清楚这次行动失败了。简报称，俄罗斯只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却付出了数万人伤亡的代价。另一方面，联合国裁军事务负责人说，核武风险达冷战以来最高水平。联合国裁军事务负责人周五3月31号警告说，目前使用核武器的风险达到了冷战以来的历史新高。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 钟满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说，乌克兰战争就是这一风险最现实的例子。以上是有关俄乌战争的相关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港台相关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重量级议员接连会见蔡英文，关切中国战略竞争。美国国务院周五3月31号发布年度香港政策法案报告，香港法官裁定9名2019年反送中抗议青年暴动罪成立，下月判决。中国高空间谍气球据报曾在美基地上空收集敏感情报并实时传回北京。马来西亚总理称做好准备就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与北京谈判。中国三月制造业景气指数回落，国内外需求疲软，减弱复苏力度。以下请陆阳与您分享一组中港台相关消息。陆阳。
好的，志远。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天4月2号率跨党派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麦考尔上周对美国之音透露，他计划在近期访问台湾，并和总统蔡英文会面。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则将与另一团跨党派议员来到加州，会晤将在此过境的蔡英文以及在地的顶尖科技与娱乐业高管。麦考尔说，我们这个时代正面临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印太地区是抵御他们入侵的第一道防线。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3月31号发布的年度香港政策法案报告中称，中国当局在过去一年内采取了新的行动，直接威胁美国在香港的利益。这些行动不符合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中国应该承担的义务。另外，香港一个法院的法官星期一4月3号对在2019年11月反政府抗议示威高峰期间被当局指控参与香港理工大学附近警民冲突的9名港人的暴动案作出裁决，认定他们有罪。主审法官郭启安拒绝接受一些被告作出的自认无罪的解释。来看美国国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现任及前任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的话报道说，不久前被美国军方击落的中国高空间谍气球能够在美国军事基地的上空收集敏感情报，而拜登政府试图阻止其收集情报能力的努力根本无济于事。两位现任官员和一位卸任官员向美国广播公司表示，中国当局可以控制气球使其反复飞越某些区域，而且可以将收集到的情报实时传回北京。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南亚，马来西亚国家媒体星期一报道说，总理安华当天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他上个星期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讨论了南中国海问题。此前中国飞机和舰船多次进入主权归属有争议的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骚扰并受到谴责。马来西亚是多个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国家之一。换个话题，我们看中国的经济数据。中国星期一4月3号公布的3月份制造业景气指数显示，作为中国经济主要支柱的制造业目前勉强保持在荣枯线上，整体状况较2月份有所下降，反映国际需求疲软状况还没有改观，疫情放开后出现的短暂复苏动力似乎已经消失。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在3月份录得50点，刚好位于这项指数收缩与增长的分界线上，低于路透社对经济分析师们进行调查得到的结果。专家们预期3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51.7。 致远。
谢谢陆阳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共操弄马英九访中，恐给国民党带来负效应的相关报道。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洪都拉斯与台北断交几天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前往中美洲邦交国危地马拉和伯利兹访问。蔡英文星期六和危地马拉总统亚里杭德罗·加马特参观了玛雅文明城堡的丛林废墟，在那里他们在一座被称为大美洲豹的巨大石金字塔前参观了一场古老的仪式，两人在那里握手并发誓在中国的外交公势面前保持牢固的关系。蔡英文明年卸任前的这次重要外访包括过境美国，并预计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被认为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外交突破，而是为了在地缘政治动荡期间巩固台湾在美国领导人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先于蔡英文离开台湾到中国大陆展开祭祖之旅。那么对于马蔡分别出访不同的目的地，分析人士和民众怎么看？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李贤的相关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首先，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小兵透过微信公众号聚焦中国对马英九访中表示，马英九以其特殊的身份为两岸交流打开了新的局面，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群伦的效应。不过，根据台媒一评新闻网3月20号发布的民调，超过 63% 的台湾网友并不支持马英九访中。当外媒早前曝光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计划时，洪都拉斯高调宣称已经跟中国洽商建交，并继而于马英九出发的前一天正式宣布与台湾断交。分析人士表示，台洪断交事件背后中共操作的痕迹之深，让国民党青壮派也担忧，这恐怕给友中的国民党带来负面效应。接着，马英九又选在敏感时间出访中国，让争议再起。对此，同党籍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就公开表态，反对马英九访中。他直言批评，这背后是中共的精心策划。位于美国德州的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也认为，蔡英文和马英九出访撞期显示中国介入之深。说到中共打马英九牌是否有助于国民党的选情，叶耀元直言，马英九访中连台湾前总统的头衔都说不出口，恐怕会伤及国民党的选情，这代表国共交流并不对等。叶耀元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要的交流是一个门面上的交流，也就是你要跪下去你才有办法跟他交流，就是你要先放弃自己的主权你才有办法跟中国进行交流。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多数的台湾人是不愿意接受的。
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指出，中共利用两人出访撞期来强化蔡英文亲美挑衅中国，造成台海紧张和不稳定，以及马英九倡议和平发展和繁荣交流的反差，以拖垮民进党的选情。郭玉仁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马英九访中造成的那个反差效果，是中共试图让这个对民进党相对低迷的这个社会氛围继续存在在台湾社会里面，应该之后还会有一些议题，来强化台湾民众这种所谓的不喜欢两岸关系过于紧绷或反战要和平的这一种社会氛围。
按照行程，蔡英文星期一4月3号在此行第二站伯利兹会见总理布里塞尼奥，并于星期二启程离开伯利兹抵达美国洛杉矶。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李贤的相关报道。中共操弄马英九访中恐给国民党带来负效应。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日本外相访华斡旋间谍疑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关注日本外相访华。日本外相林芳正4月1号起访问中国两天，为3年多来首度访中的日相。4月2号林芳正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会面并共进午餐，当天又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分别会谈，一天会见3位中国高官。中方敦促日本勿为虎作伥，驻美制华。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周一4月3号表示，日本政府将继续强烈要求北京释放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一名主管。中国扣押日本公民的做法加剧了外界对中国经商环境恶化的担忧。安田文雄向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表示，日本政府已经要求中国当局允许日方对被扣押的这名日本公民进行领事探访，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比如与家人联系等。林芳正此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针对事件进行斡旋。以下是陆洋连线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分享相关观察。
高峰，在释放被扣押日本公民的这个议题上，中日双方能否取得共识？高峰。
陆洋，林芳正呢是3年多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日本外相。那么他在钓鱼台国宾馆呢，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是详谈了4个小时。那么双方在两人第一次的会面里呢，达成了多项的共识。可是呢，在日本一名药业高层被中方以间谍罪名扣押的问题上呢，中日双方是存在分歧的。林芳正在会面里就事件提出抗议，要求北京尽快的放人。秦刚则强调中方将依法处置被扣押的日本人，并且希望日方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敦促日方不得插手。陆洋。
那么高峰，根据这个日本媒体的这个统计啊，那自从中国2014年实施这个反间谍法以来，连同药业高层在内，至少已经有17名日本人因为被指涉及间谍行为等理由呢，遭到了中国当局的拘押。那么为什么日本政府和社会舆论这么重视日本人被扣押的事呢？高峰。
陆洋，刚才您说的是有17名日本人遭中国当局的拘押。可是呢，根据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其实在中国被捕的日本人实际的人数可能超过了50人之多。他说，所以其实国内对于中国逮捕日本公民这件事情呢，反弹的力道是相当的大。这也给首相岸田文雄的内阁造成非常大的压力。郭玉仁相信，北京是想利用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向岸田政府施压。
人质外交在中国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嘛。中国政府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人质外交的确是他们的外交手段的选项之一嘛。
那么高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上个月呢到访了乌克兰，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呢，与泽连斯基总统发表的这个共同声明里边就提到，不要让今日的乌克兰变成明日的东亚，这被认为触动了北京的这个神经。那么外界就估计了，中国试图利用人质外交回应和惩罚日本关注台海局势。那么对此呢，学者是怎么看的呢？高峰。
陆洋，日本经济产业省呢，在林芳正到访中国的前夕是宣布了，将会对用于晶片制造的6类设备从7月起呢实施出口管制。那么据台湾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郭玉仁的观察，
中国的晶片来源大概本来就有三个嘛，就台湾、日本跟韩国嘛。美国找这个 Chip 4基本上就是要在晶片高科技业的这一端去卡中国脖子嘛。现在对中国来讲似乎还有可能解套的只剩下日本嘛。中国应该在做最后的努力啦，看日本这一个部分是有没有协商的可能性啦。我觉得这个才是林方正这次去中国真的要的议题啊。
中国外长秦刚在与林方正的会谈当中也提及，美国曾经用霸凌的手段打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那么如今对中国故技重施，敦促日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陆阳，
谢谢陆阳与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日本外相访华，斡旋间谍疑案。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的营商环境，令外商望而却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最近向外国企业释放了一连串积极信号，表示中国经济前景乐观，政府亦会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与此同时，北京连出重拳打击在华外企，先是暂停德勤北京分所营业三个月并处以罚款，随后又接连拘留了一家美国企业和一家日本企业的员工。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言行不一很难恢复外国企业的信心。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中国总理李强3月30号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强调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让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云云。这是中国高层领导在几天时间里第三度发出要坚持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鼓励外国企业来华投资或扩大投资。此前，中国副总理丁薛祥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也都先后在不同场合释放两大信号，一是中国扩大开放的脚步不停，二是中国将在改善营商环境上推出更多具体措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杰拉德·迪皮波对美国之音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可能认为中国经济需要投资和消费的大幅反弹，而且他们确实需要私营部门来主导，因为地方的财政资源对于另一轮国家主导的刺激措施来说太有限。尽管中国政府接连释放积极信号，但中国三年严厉的清零政策之后，外国企业正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中国市场的诱惑力早已不像昔日那么大，特别是对于外国初创企业和小企业来说。根据欧盟中小企业中心的数据，去年希望进入中国的中小型企业的咨询量较前一年下降了大约 18%， 美国企业的情况也是如此。而眼下，中国当局以涉嫌非法经营拘留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治集团北京办事处五名中国籍雇员，和随后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拘留了日本安斯泰莱制药一名员工的行动，给中国坚持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的承诺蒙上阴影。在此之前，中国财政部还对德勤北京分所处以暂停业务三个月和约合3100万美元的罚款，理由是该所未能审计出中国华融底层资产真实状况，对已经发现的异常交易未恰当发表审计意见。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安娜·阿什顿认为，对美思明治集团和安斯泰莱制药员工的拘留发生的时机令人困惑，恰逢中国政府试图缓和外国企业对中国经商环境的忧虑之际。尽管很可能是巧合，但的确令外国商界感到震惊。专家预测，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美中关系难以有所改善， 使企业审视其在华商业机会的风险和机遇变得更难以预测和复杂化，将可能会成为限制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或扩大在华投资的一股逆风。志远，
谢谢陆阳为我们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一边承诺开放，一边随意抓人，中国的营商环境令外商望而却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